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
世宗文襄皇帝，名成，字子惠，是神武帝的长子，母亲是娄太后。他出生时就聪慧异常，神武帝觉得他与众不同。北魏中兴元年，被立为渤海王世子。跟随杜荀学习，聪明过人，杜荀非常赞叹佩服。二年，加授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娶孝敬帝的妹妹冯义长公主为妻。当时年仅12岁，神采俊秀爽朗，就已像成年人一样。神武帝曾拿时事得失拷问他，他分析辨别，没有不合情理的，从此军国大计都让他参与。天平元年，加授史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滨州刺史。三年，入朝辅佐朝政，嘉陵左右、金鸡大都督。当时的人虽然听说过他的气度见识，但仍把他当作少年看待。可他计谋策略严明，处理事情毫不拖延积压，于是朝廷上下都为之整肃。元相元年，代理吏部尚书。北魏自从崔亮以后，选拔官吏常以年资劳绩为标准，文襄于是改革以前的陈规，选拔提拔只求得到合适的人才，又淘汰尚书郎，精心挑选有才德的人来充任。至于有才能名声的人士都被推荐提拔，即使有位居显要职位的人也都招致到自己门下作为宾客，每逢山园游乐宴会一定邀请带领他们一起射箭赋诗，各尽所长，以此娱乐。兴和二年，加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仍代理吏部尚书。自从正光年间以后，天下多事，在位的百官廉洁的很少。文襄于是上奏让吏部郎崔仙担任御史中尉，纠察弹劾有权势的豪强，毫不纵容，于是风俗为之一新，徇私枉法的门路断绝。又在街市上张贴告示，详细论述治理国家的策略，同时广开直言之路，有议论政事、上书言辞恳切直率的人都宽容对待。武定四年11月，神武帝西征，身体不适，班师回朝，文襄持马赶赴军所，侍卫返回晋阳。五年正月丙午日，神武帝去世，密不发丧。辛亥日，司徒侯景占据河南反叛，颍州刺史司马世云献城响应。侯景又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鲍贤等人，派司空韩轨率军征讨。夏四月壬申日，文襄到邺城朝见。六月己巳日，韩轨等人从颍州班师。丁丑日，文襄返回晋阳，才公布丧事，告谕文武官员，陈述神武帝的遗志。七月戊戌日，魏帝下诏任命文襄为史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渤海王。文襄上表辞让，希望停封王爵。壬寅日，魏帝下诏让太原公高阳代理军国事务，派中使敦促劝谕。八月戊辰日，文襄上表申明神武帝的遗令，请求削减封邑，分封给将领、都督，各有差别。辛未日，到邺城朝见，坚决推辞丞相。魏帝下诏说，既然朝野依靠，安危所系，不能让你遂行本意，必须有所权衡变通，可以恢复以前的大将军官职，其余照旧。议论的人都认为侯景还有北归的念头，只是消息不通罢了。又有侯景的部将蔡尊到北归，说侯景有悔过之心。文襄王认为确实如此，觉得可以引诱他前来，于是给侯景写信说，先王与司徒您共度艰难险阻，我孤子相依为命，对您特别眷顾，情义贯穿始终，情义经得起考验。对待作为国事的人，就立下豫让栖身的节操，馈赠一餐的人就献出扶轮救难的效用，何况比这更重的呢？常常以故旧的情义想把子孙托付给您，正要结为秦晋之好，成就刘范那样的姻亲，却听说您负杖行歌，便像狼一样反顾反噬，不走忠臣之路，反而陷入叛臣之地，力量不足以自强，形势不足以自保，率领乌合之众处于累卵之危，向西向宇文氏求救，向南向萧氏请援，怀着狐疑之心做出首鼠两端之事，入秦则秦人不容，归吴则吴人不信，大概是不逞之徒，曲意编造无端之说，于是怀有弑虎之疑，导致投注之祸。近来的举止事情已经可见，人们互相猜疑误认，想来您自己已经察觉，全家大小都在刑官掌握之中，我以为李氏未灭，还像少卿可以回来一样，我无端招祸， 遭遇天降惩罚，但理由全变，志在忘思，姑且派遣偏将先行讨伐南兖、扬州，及时收复。本想乘机席卷玄户，但因鼹鼠，打算以后再图，暂且回师，等待时机再行动。如今寒郊江浙，白露江宁，正要凭借国威攻行天罚。器械精良崭新，士马强盛，内外感恩，上下合力，三令五申，可以赴汤蹈火，使旗鼓相望，尘埃相接，势如浇雪，势同驻营。明智的人离开危险，走向安全；智慧的人转祸为福。宁愿人负我，不让我负人，应当开启从善之路，使你有改过迷途之境。如果能卷甲来朝，空囊还朝，就当即授你豫州，必让你终身享有。所不文武更不追究，尽可以保其禄位，退不会丧失功名。如今王思政等都是孤军偏将，远来深入，但他们的性命在你掌握之中，倘若能刺杀他们，想来有余力，节月加寿，永保边疆。您的门眷家属可以无忧，宠妻爱子也会送还，仍为通家之好，共成亲善。您现在不能东风寒谷，南面称孤，受制于人，威名顿尽，得到土地不想自守，聚集部众不认为强，空使自己有背叛之名，家有恶逆之祸，父宗绝嗣，自取烦恼，顶天立地，能无愧乎？我今天本不应写这封信，但见蔡尊道说司徒本无西归之心，深有悔过之意，不知此话是虚是实，吉凶之理希望自己考虑。侯景回信说，我是乡间布衣，本不合于义勇，出身魏国，经历二十余年冒险屡危，起避风霜，终于得以富贵当年，荣华一世，一旦举旗擂鼓，北面相抗，为什么呢？实因畏惧威王，恐怕招来祸害罢了。往年岁末，尊王患病，神灵不佑善人，祈祷无效，于是使必姓弄权，心腹离叛，妻子在家，无故被围。等到我返回常舍，希望陈述情况，书信未及发出，府乐已经临头。既然旌旗相对，咫尺不远，飞书美奏，希望表白钟情。但众将士雄，渺然不顾，连战交锋，专想屠灭。蛙为堰水，仅存三板之地，举目相看，命悬刻漏。不忍死亡，出战城下，拘禁秦地送还，岂是乐意做的？禽兽饿死，人伦好生，我确实无辜，还庄有何罪？况且尊王平时待我如并肩，戮力同心，共扶地势，虽然权势参差，寒暑小异，丞相司徒不过宴行而已，福禄官荣自是天爵，劳而后受，理不相干，想要我吞炭毁容，何其荒谬。但窃取别人的财物，尚且称为盗，若未离开宫室，也说不取。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在私地拜恩，何足挂齿。赐下我不能东风寒谷，受制于人，似乎叫我贤如济众而包扬济世，无主的国家在理未闻，举动不法，将如何训示？我私下以为分财养幼，事归善终，舍宅存孤，谁说是没落？又说我的部众不足以自强，自身危如累卵。然而异兆之人，最终降服于十位至臣，纣王百战百胜，终究无后。颍川之战就是阴见，轻重由人，顶在德不在行。如果能有忠信，虽弱必强，忧患开启盛名，处危何苦？况且如今梁朝道德盛名，招揽怀柔以礼，给我披上虎纹，系以好爵，正要愿五岳而驰四海，扫除灾祸，以拯救黎民。东控欧越，西通千垄，吴越强悍，带甲千群，秦兵骑马，控弦十万，大风一阵，枯干必摧，凝霜暂落，秋叶自陨，这样还算弱？谁够称雄？有物我手属两端，授以两国，斟酌物情，何其太过。从前陈平被楚，归汉则强，百里奚出于入秦则霸，大概昏明有主，用设在人，奉礼而行，神岂会吐气？来信说事马精心，定期起举，夸张行事，必欲相灭，窃以为寒郊白露，节后相同，秋风扬尘，马首合意，图之北方之争， 未识西南之何纵，如果只想前行，不觉坑井在侧。离开危险走向安全，如今归顺正朔，转祸为福，以脱罗网。彼当笑我之过迷，此亦笑君之晦昧。如今我引导二邦，扬金北讨，雄虎齐奋，克复中原、金、湘、广、颍，以属关西、项城、玄户，也奉江南，信自取之，何劳建元？然而权变不一，理有万途，魏君计，不如割地两合，三分鼎立，燕、魏、赵、晋，足弓俸禄，齐、曹、宋、鲁，全归大梁，使我能效命南朝，北敦英好，束帛自行，戎车不驾，我立当世之功，君族父祖之业，各保疆垒，听响岁时，百姓安宁，四人安居。何如驱农夫于龙母，抗劲敌于三方，必干戈于首尾，当封敌于心腹。纵使太公为将，也不能保全，归之高明的您，何以成功？来信说，妻子老幼全在行官手中，以此相要挟，或许可以使我返回。这大概是见以贬心，未识大局。以前王陵归附汉朝，母亲再而不归，太上皇被囚于楚，岂更自若？何况妻子，岂可介意？如果说诛杀有益，降旨不能，杀之无损，在家坑禄，家累在君，何关我事？蔡遵道所说也颇不虚，所以在陈言辞更论中取。当初与盟主势如琴瑟，谗人见之，反为仇敌。辅贤执剑，不觉伤怀，列帛回书，如何能恕？文襄王不久看到书信，问是谁写的，有人说是他的行台郎王伟。文襄王说，王伟有这样的才能，为何不让我知道？文襄王想要离间侯景与梁朝的关系，又给侯景写信，并故意写错言辞，说本来派侯景假装反叛，想与他图谋西魏，西魏人知道了，所以侯景转而图谋南梁，故意让这封信泄露到梁朝，梁人也不相信。壬申日，东魏主与文襄王在邺城东边打猎，驰马如飞，监卫都督乌那罗受攻伐，从后面喊道，天子不要跑马，大将军发怒。文襄王曾经陪侍饮酒，举大杯说，陈高成劝陛下饮酒。东魏主不高兴地说，自古没有不亡之国，朕又何必要这样活着。文襄王怒道，朕让崔继书打了他三拳，甩袖而出，不久派崔继书进宫谢罪。东魏主赐崔继书彩帛，继书不敢立即接受，禀告文襄王，文襄王让他取一段。东魏主给了他400匹，说这也是一段。东魏主不堪忧辱，吟咏谢灵运的诗说，韩王子防愤，秦帝鲁廉耻，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，于是流泪。三月辛亥日，文襄王南巡黎阳，在虎牢渡河，从洛阳经太行山返回晋阳，在路上给百官写信，以此告诫勉励。朝野成风，无不震惊整肃，又令朝臣木宰各推荐贤良以及骁勇有胆略能够守卫边城的人，务必得到奇才，不拘泥于职业。六月，文襄王巡视北部边境城戍，赈济赏赐各有差别。七月，王回到晋阳。辛卯日，王遇盗贼身亡，当时年龄29岁，葬在郡城陵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追谥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当时有童谣说，百尺高杆折断，水底点灯灯灭。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王将死的征兆。几天前，崔继书无缘无故在北宫门外众多显贵面前吟诵鲍明远的诗，说将军已经去世，部曲也很少存留，声音非常凄惨断肠，泪流不止，见到的人没有不觉得奇怪的。起初梁朝将领蓝钦的儿子蓝金被东魏俘虏，王命令将他配属到厨房，蓝钦请求赎他回去，王不答应，蓝金再次申诉，王让监管厨房的奴仆薛峰落帐打他，说再申诉就杀了你。蓝金和他的同党六人谋划作乱，当时王住在北城东柏堂处理政务，因为宠爱琅琊公主，想要他来往没有避忌，所有侍卫都被调到外面。太师启奏说，宰辅星非常微弱，变故不会超过一个月。王说，小人刚被仗打，所以吓唬我罢了。王将要接受禅让， 与陈元康、崔继书等人屏退左右，签署拟定百官名单。蓝鲸将要进献食物，王拒绝，对众人说，昨夜梦见这个奴仆砍我，应该杀了他。蓝鲸听说后，把刀放在盘子里，假称进献食物。王发怒说，我没有要食物，你凭什么来？蓝鲸挥刀说，来杀你。王自己跳起伤了脚，躲到床下。贼党移开床，于是被杀。此前有谣言说，软脱帽，床底喘，这话应验了。当时太原公高阳在城东双堂，进来讨伐贼人，将蓝鲸等人剁成肉块，都弃了他们的头。密不发丧，慢慢出来说，奴仆反叛，大将军受伤，没有大碍。